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我们这是开放麦的饭桌文摘，上半场我们只分享了一个事情，就是德州在九月份出台了5项关于支持基督信仰的一些法律啊。那至于这个法律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来回的波折，那就且看它的执行情况了，在这里就不讲。那我们仍然来到下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这个仍然是出自基督邮报，它是2025年10月8号基督邮报上面刊登的一篇文章，它题目是最难获得圣经的国家列表。
那么基督教宣教资源组织最近出了一个报告，他们就列出了有将近30个国家极端或者是严厉的限制人民获得圣经，致使数百万信徒无法阅读上帝的话语。
这个还是挺惊人的，我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
对，在一个资讯如此发达，
对，
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竟然能够使数百万信徒无法阅读上帝的话语，确实也是让人很无语的一件事情。
对，是的。那这个调查项目呢，是针对88个国家实施的圣经获取限制，这方面啊展开的一个研究。那最后得出来结果，我们就直接讲吧。它有几个国家的列表，让我们听一听哈，哪些国家入围了？
对，
就是不允许人民读圣经的这个国家范围啊。
这个前十名。
前十名，第一个索马里，索马里被评为圣经获取最困难的国家。这个东非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因法律迫害、暴力威胁以及经济资源匮乏而面临极端获取限制。也就是说它方方面面啊，以至于在这个国家里面你要想读到圣经是非常困难的，排名第一啊。索马里的圣经获取不仅受限，更是被明令禁止的。根据对伊斯兰教法的严格解释，印刷、进口、储存或分发圣经均属于违法行为。这句话呢，列在索马里圣经获取清单档案里面，是这样子对他入选做的解释哈。
那我们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怎么样哈？除了法律限制以外，索马里严重的贫困加剧了危机，该国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多年的干旱和冲突导致粮食普遍短缺，基本生存需求往往压倒购买圣经的可能性，即使是购买圣经的渠道存在。这个呢，我觉得不一定，他的意思是说老百姓就没钱，你就是让他买他也买不起。其实呢，我们之前也都介绍过，基督教有很多的机构是专门在印圣经，在送圣经。如果一个地方真的对圣经有需求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机构愿意白送圣经给这个地区的。所以说购买不是最尖锐的问题，最尖锐的问题还是
法律迫害。
对，还是政府的这个严酷迫害。
对，因为它是穆斯林占多数
的
国家嘛。
是的，
对。
你看索马里他自己在世界观察名单中啊，也位列基督徒受迫害最严重国家的第二位。
对，
是。而且他这个国家里头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组织叫做青年党。他们呢经常会对基督徒以及基督徒家庭呢施加一些极端的虐待。
对，是。
我们为这里的基督徒祷告，真的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是一个苦难的地方。
对。好，我们来看排名第二，也就是说圣经获取难度排名第二的国家哈，就是阿富汗。那自2021年塔利班掌权以来，阿富汗在圣经获取难度排名当中呢位列第二。阿富汗呢，它有人口4300万，在这个4300万人口当中，基督徒仅占0.02%，多数是从伊斯兰教改信的信徒。
对，
面临着严酷的迫害，在阿富汗任何形式的圣经印刷或者进口均属于非法行为，那上网获取圣经的渠道同样也是被制止的。
那么报道也指出，在阿富汗既获取圣经不受限制也几乎完全不可能，专家估计不到1/3的阿富汗基督徒能够接触到圣经。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国家4300万人嘛，如果他的人基督徒占比呢，按他的基督徒占比算下来应该是不到10000人， 如果不到三分之一的阿富汗基督徒，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你能拿到的圣经可能不到3000本。
嗯
啊，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充满了未得之名的地方。
嗯，
啊，
对。那这个报告还有一个补充哈，他说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后进一步收紧了限制，推行了更严苛的伊斯兰教法解释，并积极监控网络活动。因此呢，即便在手机上阅读圣经也被普遍视为危险行为。这种风险绝非空谈，因为穆斯林背景信徒常常的遭受家庭、社区和地方当局的压力，一旦暴露可能会面临强迫婚姻、监禁甚至处决。
想一想都觉得是黑暗和窒息哈。
对，
在这个榜单位列第三的呢，这个国家叫也门。
嗯，
那么报告指出呢，这个国家拥有3500万人口，也是一个基督教群体几乎难以察觉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哈，也门呢也是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法律体系下呢，估计有 1.7 万名基督徒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能接触到圣经。注意他的基督徒比例比阿富汗还是要高的，他的这个比例应该在 0.05% 左右哈。那么报告强调，任何被视为传播基督教信仰的行为呢，都被视为亵渎或者叛教，可以判处死刑的。
这些虽然是小国家，好像常常我们也不太重视哈，但是就这个报告给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的。我们觉得上网读圣经多容易啊，
对，我们手机里有各种版本的圣经。
对啊，他上网都不能读。好，我们接下来讲第四名。
如果说前三名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榜单中的第四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
其实也不熟悉啊，就是名字熟悉，
对，
但是地方不熟。
因为它是封闭的。
那第四名就是朝鲜，在圣经获取难度排名第四的就是朝鲜，它的宗教管控与审查早已经不是秘密。该国在金氏家族的统治下，长期被列为全球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报告称其仍是全球最孤立、最敌对基督徒的环境之一。
那么研究人员指出啊，在朝鲜，圣经不仅被禁止，更是害怕拥有它
啊。
那么该政权视基督教是对他们国家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威胁，也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管控的直接挑战。
这个能理解哈。
哎呀，这个不要说圣经了，我听说朝鲜人老百姓偷着看几集韩国电视剧都有可能面临枪毙。
是是，
所以我们只能祷告。
确实是。第五位我们来看一下，是毛里塔尼亚。说位于北非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在该榜单中位列第五，该国呢人口是500万，基督徒仅有1.1万人。由于严苛的限制，不到40%的基督徒能获得圣经。毛里塔尼亚的政策呢，禁止印刷、进口、分发以及展示基督教材料，持有多份圣经可能会面临起诉，某些情况下因传教或叛教罪名甚至可以判处死刑。这仍然是一个伊斯兰教背景的国家。对，我们就大概念这五个吧，
再念下去念的心情很不好。
但是我们目的不是让人心情不好哈，我们是让听众朋友们哈，我们还是感恩一下，就首先我们是有圣经读的。今天至少我们在网上还有在一定的范围内吧，就去教堂买圣经啊，还是能买到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无法想象圣经都看不到，网上也不能去下载去读的这个情况。那反过来我们就感恩，在能读圣经的时候好好读吧。
我们大概两个月前跟大家一起赏析过一部电影叫沉默，那是在一个极黑暗的状态下传教，传教士为此都献上性命，以极端残虐的方式处死。所以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被逼迫可能不是当朝当代的事，而是一直都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基督徒在逼迫中，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要坚信神还是会看顾他们的。一呢，我们这些处在恩典中的，没有把我们放在那样的一个
试炼环境
中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感恩。
是。
第二个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第三，我们还是要坚信神一定与他们同在，神会保备他们的。你在一个国家里头 只有 0.02% 的人是基督徒。
嗯，
那些基督徒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
嗯，
因为你保留一本圣经，就可能面临被处死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仍然愿意保留圣经的基督徒，那圣经对他来说是何其的宝贵。
嗯，是的。好，那么这篇报道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哈，就给大家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今天读圣经的状况。
那么这篇文章呢，我们也不愿意再多把这些具体的情况给大家分析了哈。其实在难以获得圣经的这些国家里，最重要的还是被政权的逼迫，
嗯，
以意识形态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
对，
导致的压迫。
嗯，
但是排在这个榜单后面的一些国家呢，确实是因为老百姓没钱去买这个印刷品，
嗯，
因为可能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大家主要还是靠纸质圣经嘛。
嗯，
圣经是有成本的。
嗯，
那么我们也是呼吁啊，有关的机构啊，包括我们基督徒本人，多关注这样的事工。
嗯，
那么让那些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得不到圣经的弟兄姐妹们，
嗯，
能够拿到免费的圣经。
是，嗯。好，那我们眼光再转到基督日报，我们今天要分享它上面的一篇文章，叫做学者在一片缩草纸上发现了耶稣的话语，
嗯，
啊，这是这个文章的题目哈。
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海伦为这个缩草纸就展开了一大番的考察。其实这个就是蒲草纸了。
嗯，
在圣经中虽然没有蒲草纸这个概念，但是有蒲草这个概念。
嗯，
就嗯，大家还记得摩西当时小的时候是被放在一个蒲草箱里，被那个埃及的公主给搭救上来的，是吧？
嗯，
那么在 Helen 以前和学制作的一些关于圣经文本的这个节目中，也多次的提到蒲草纸啊。
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啊，它在中文的翻译中啊是有两个词可以对应的，
嗯，
一个叫蒲草纸，
嗯，
还有一个我就念沙草纸，就是莎士比亚的沙。
对。
今天呢 ，Helen 就指出说你这个读音是错的，这个沙在这儿它不读沙，
对，
它读缩。
对。
缩草纸，
对，
那我们念蒲草纸吧。
啊，我们还是对这个
没争议，
挺难理解的哈，就是到底是蒲草还是沙草还是缩草？但是我和阳光呢，最后还是决定念成蒲草纸。啊，是这样的，就是说，近来有一项研究啊，引起了圣经学界高度的关注。
嗯，
是什么呢？就是一片看似普通，其实蕴含了2000年历史的蒲草纸，
嗯，
上面保存着早期基督徒对耶稣话语的记录。
没错，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在圣经考古里面去找这种耶稣话语的这样的踪迹了哈。
嗯，
每次发现这样的话语，都能很大大的感动我们哈。
嗯，
这个残片的编号呢是 POXY5575
啊，这是他们就是考古上面的一个编号，
对
吧？嗯，
那么它不仅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登山宝训的书面记录啊，也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多马福音的片段之一。
嗯，
在这儿又要岔开一个话题了。登山宝训大家都很清楚哈，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存在。
嗯，
那么多马福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嗯，
我们在四福音里头没有多马福音呢，啊。
对对对，多马福音哈被列为伪经啊。
嗯，
那是这样的，其实说来真的是挺复杂的。
嗯，
就是在我们新教，我们有66卷圣经，
嗯，
旧约39卷，新约27卷。但是你知道吗？天主教的旧约圣经，
嗯，
比我们新教的旧约圣经多出7卷圣经，也就是说，天主教的旧约圣经有46卷。
嗯，
那这多出的7卷旧约圣经呢？我们就给它称为叫做次经。新教我们读的66卷，我们叫做正典。
嗯，
那这天主教还有东正教，其实东正教还跟天主教不是特别一样。
嗯，
但是我们大概大差不差的，就是列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跟新教不一样的那7卷圣经呢，我们把它列为次经。
嗯，
也就它不在正典范围内。
嗯，
啊，但是这个多马福音又是什么？这个又被称为伪经。
啊，
哎，为什么？因为这是关乎新约的。
嗯，伪经是跟新约时代之后的，但是伪经本身还是有异端的这种特色的。
啊，对对对，
嗯，
伪经是什么？伪经就是那些所有的教会都不承认它是上帝的话的这些著作。
嗯，
这些著作数量还挺大的。
嗯，
有一些是在新约时代写的啊，有一些可能也有旧约的啊。但是呢，它大都是冒名之作啊，也是以传说为根据的。这个所谓的多马福音呢，就是以多马
多马之名，
对，有一个叫多马的耶稣的门徒，其实是冒充他以多马之名来写的一个所谓的伪经吧，我们这叫伪经。
大家为什么都爱冒多马的名啊？因为我们之前的学习的时候也发现，这个英国设立国教的时候也是说我们是从多马这儿来的。然后印度的
对对对，
其实印度的基督教的传入，包括到中国的景教，
嗯，
都和多马之后的这个教派有一定关系啊。
嗯嗯嗯，
我们不扯那么远，
不扯那么远。
这里头我觉得是要这样：第一啊，其实被列为这个伪经的不光有多马福音啊，
嗯，
就包括彼得福音，
嗯，
还有这个什么黑马牧人书啊，这些都被列为伪经。
还有以诺一书啊，
对，它主要是什么？大多呢，他们在自己自称属灵的这个方向上，认为是从神学角度不太好把握的。但是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历史出处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说发现的这个蒲草纸的这一句经文呢，它本身不一定有问题，只是它所归属那部书呢，最后没有被选入圣经正典。
就我们讲的这个蒲草纸上发现了，一段话语，这个编号为多少多少的蒲草纸啊，它可能是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就写在蒲草上面的一段文字。那这段文字有可能是一段默想，也可能是一段分享
灵修
，对，都完全有可能。所以它我没有说它是圣经文本的残篇，不是，它只是说哦，发现了那个年代那么早的一个年代，大概是2到3世纪的年代，用就是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了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默想
啊。它是这样啊，首先啊，这个残片就是5575号这个残片啊，有一部分内容呢是这个马太福音的内容，其实就是登山宝训的内容，这个很容易就被辨识出来了，
对。
但是还有一句话呢，上面有一些字大家都辨识出来了，什么飞鸟啊，什么忧虑啊，对，辨识出来以后开始会觉得它是马太福音的一部分哈，但是很明显就有些东西还是靠不上的。有一个学者，他本人是在达拉斯，他有一天晚上可能就是深更半夜了，他还在凝视这个照片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就突然他就有一个感动，因为这些字符呢，什么你戒断呢，什么除非你啊，永远找不到啊，飞鸟啊，他反复琢磨琢磨，终于有一天晚上他觉得哦，这个应该是来自多马福音里面的一小段话，
就伪经里面的。
对，
嗯，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除非你戒断这个世界，否则你将永远无法找到上帝的国，也看不见天上的父。
嗯，
那么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句话呢，他们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都找不到。
嗯，
最后发现哦，这句话原来是出自多马福音。这个研究的学者本身是个基督徒，
嗯，
他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我相信，如果是你我做这样的事情，也会非常的感动的，因为那是2000年前的另外一个基督徒他抄写的这些东西，
就是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初的，
对的，
那个时间段。
至于多马福音本身，它本身是不是圣经正典？不是这篇文章的重心
啊，
因为这个文献发掘是在对公元20世纪左右一个文物的一个发掘，
嗯，
那么一直到了公元367年到419年才最终确定了圣经正典。那么之前的这些福音书啊，这些信件呢，在基督徒之间是大量的来回的传播和超越的，
对，
对，
比如说以口传形式或者一些比较零散的这种记录哈，
是是，我觉得比较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考古学者啊，他说他突然想明白这句话是出自另外一部非正典的多马福音的时候呢，他还是很感动，他说他忍不住泪流满面，他说我哭出来，我感觉自己的心正与一位基督徒的心做灵上的对话，穿越2000年。他说因为在公元20世纪的时候也有一位忠心的基督徒，他深信有一位极其奇妙的耶稣基督。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就真的是有点和我们平常的意识不一样，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考古学者，他也是个圣经研究学者，但是他这里头是一个属灵的感动啊。
嗯，对对，多马福音就是伪经，并没有被纳入正典的，所以我们必须强调。 但是我们在讲这篇文章的核心不是在讲多马福音，
嗯，
对，我们是在讲就是考古上的一个发现，
嗯，对，
刚才我们讲多马福音，那我们再来说一个点，就是蒲草纸，
嗯，
蒲草纸是什么？它哈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特别的一种植物，
嗯，
那它怎么会成为一个纸呢？它在那个年代啊，他们怎么制作？我看过有一个介绍，他们把这个杆子拿下来，把外皮都剥掉，只留中间的那个芯儿，然后把那个芯儿再泡六天的水，泡完以后把那个芯儿砸得薄薄，非常薄的薄片，
嗯嗯，
然后和另外同样也被砸过的薄片互相交替，就跟编席子一样，
哦，像织席子一样，
对，编席子一样编成一个方方正正的什么，哎，这就可以成为纸张，代替纸张。
哎，我记得当时学制在我们的节目中给我们科普过这一点，
对啊，
好像蒲草纸是挺贵的。
在外面都贵，因为它只出产于埃及。
埃及，
嗯，
我看了他这篇文章啊，他其中对一些东西他有一些很细节的描写啊，
嗯。
你刚才说这个蒲草纸是这样形成的哈，
嗯，
但是你知道他们最后拿到的这个文物啊，就是已经被板结成一块了，
嗯，
很多张蒲草纸粘在一起，
嗯嗯，
他们就说他们用这个水和温和的液体清洁剂哈，
啊，
然后让纸浆慢慢的分解成一块一块的蒲草纸，因为它是粘到一起了，两千多年了，一个纸质的东西啊，它粘在一起了，然后它就慢慢的分解，分解完了以后，他们就奇怪的发现这个分解开的这个蒲草纸上竟然写着文字，
嗯，
那真的是如获至宝，他们就把这些残片拿回来研究了，
嗯，对对对，知道为什么它会结在一块吗？是因为这个手稿的出产的地方哈，尼罗河中游的一个地方哈，啊，这个奥克叙林库斯这个地点就被称为垃圾堆。什么垃圾堆？蒲草纸的垃圾堆。怎么会成为蒲草纸的垃圾堆呢？就是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城市，繁华的城市，它这儿呢气候特别干燥，但曾经也是贸易的枢纽地带，但是呢随着岁月的变迁啊，慢慢的很多人迁走了，这就成为一个遗留了很多的这种土啊杂质啊，就堆积成的一个垃圾山一样的东西。19世纪的时候，两位牛津学者呢在这考古，把这些干燥的沙土刨了刨哈，发现这些垃圾堆下面居然存有大量的蒲草纸的文献遗存，
嗯，
那这些蒲草纸保存了比如说税单啊，
嗯，
法庭记录啊，
嗯，
私人信件啊，
嗯，
还有什么古希腊文学啊，
嗯，
还有早期的基督教文本的这种各种资料，真的就是堆积如山，
嗯，
那一共有多少呢？50万片，
嗯，
所以约有50万片的这种粘在一起的，对，被运回了英国牛津。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垃圾了。
对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嗯，
这就成了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原料库一样的，
嗯，
啊，大家就一点一点的把它剥开，因为你想100年前发现的呀，
嗯，
那么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他们可能从这里头能够不停的去破译很多距今2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些手稿，
嗯，对，
这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
嗯。不过呢，这片蒲草纸本身就你说的刚才哈不破译的，
嗯，
它这个本身流传的过程也是有一些争议的。
嗯嗯，其实现在这些蒲草纸啊，大部分还都躺在这个牛津大学哈，
嗯，
他们这儿成立了一个图书馆，叫 EES，
嗯，
就是个简写，就是埃及勘察协会，因为这是从埃及运回来的嘛，
嗯，
就这些垃圾运回来以后，
嗯，
已经成为了一个图书馆藏了，这些东西被藏在那儿，现在被破译了多少呢？
嗯，
大概只有1%被破译出来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几句话呢，
嗯，
也是含在这1%
里
头
的。
它其实这个1%的内容，你刚才说了，什么都有，对不对？
嗯，
有什么收据、法庭记录、
嗯，
税务局契约，包括还有古代的什么柏拉图、欧几里得、
嗯、
荷马史诗，
嗯，
什么都有，它很庞杂。但是呢，也包括了很多早期的基督教文稿、祷文啊、圣诗啊、讲章啊、
嗯、
圣经经文。
嗯，
这个是蛮珍贵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是主后30多年、
嗯、
对吧，其实是在耶路撒冷被处死的，
嗯，
埃及当时的这个城市应该是属于罗马的，一直到后来保罗把福音带到罗马，包括后来彼得在罗马殉道，
嗯，
基督教福音在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帝国里开始传播，
嗯，
他是在逼迫中的，它是非法的，直到公元3世纪才被列为是合法宗教，
嗯，
后来才被列为国教。
嗯，
之前它都是 被迫害的状态，一个在被迫害的状态的一个宗教，地下的宗教，因为罗马版图的缘故，它就传到了埃及。
嗯，
然后因为埃及那个地方，第一盛产葡萄籽，
嗯，
第二那个地方干燥，这些东西才会被保存下来。
对，
这是多么多么的神奇！
是是，
如果说仅仅是按照我们人的理解，我们怎么可能按照逼迫我们那个人的疆土去传播呢？
嗯。
这个文章其实挺有意思的，还来可不简简单单的是说他们破译了这么一句经文就如此激动。后来他们把这个研究成果发表了之后啊，很快呢就被另外一种声音质询了，
被盯上了。
对，就被盯上了。刚才还得给大家介绍了这几位学者啊，他们都是达拉斯的这个神学院的教授和他们的学生。那么一个在埃及被挖掘出来的文物一直保存在牛津的博物馆里，怎么能跑到你们达拉斯神学院还有你们圣经博物馆的这几个研究学者的手中呢？
嗯，
这就牵扯到了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埃及勘探协会那个图书馆啊，里面有一个研究员叫奥宾克
啊，
这个人他是一个著名的葡萄籽的研究家，他呢涉嫌偷了超过100片的残叶，将其中的一些卖给了正在筹建的圣经博物馆，并刻意的隐瞒了他们真正的来源。也就是学者们拿到这个残片的时候，他们知道是这个圣经博物馆收集到的买的。
嗯
啊，而且那个圣经博物馆肯定说啊，我们这个买的是从正规渠道买的。实际上人家就开始怀疑你们这个东西根本不像你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它其实是一个案件里的赃物。后来的这个就调查嘛哈，调查就表明了，表明真的这个东西可能是被那个叫做奥宾克的人给偷出来了。
但是达拉斯神学院这个团队他们是不知情的。
对，第一他们是买的。
对。
第二他们买的时候对方是刻意隐瞒了出处的。
嗯嗯。
但是我觉得大家做的都非常的好，就是这几个科学家首先认定这个东西确实是被偷出来的，
嗯，
他们愿意归还。把这个东西归还之后呢，这个埃及勘探协会，也就是牛津的这个图书馆呢，他们也非常的大度，
嗯，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赃物追回来了，但是我同意你们继续对它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双方都不是停留在对这个文物的买卖上，而是对它所承载的那段历史和它的历史价值上。我们一看文物，我们立刻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多少钱。我们不管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哪个电视台，所有跟文物节目有关的，我们是注目在这个上面的，它的价格，它是在哪个拍卖会被拍卖的，它是怎么传下来的，我们很少去真正的关注它本身承载的价值。这个你是把它当成一种商品来炒作的，你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文献来研究的。那么这些科学家大大方方的承认啊，这就是赃物了，那我们就退给你们。
嗯，
那边也很大度，那我愿意把它提供给你们，你
们
接着
研究吧，
你们是学者嘛。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让这个文物能够重见天日，让这些文字能够找到它的出处的一个让人都感谢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让这些学者和那个匿名的早期信徒在信仰上相遇的一段美好时光和传为佳话，对吧？
是的，是的。
那我们今天开放麦的文摘分享呢就到这儿。那我们泛舟文摘呢还会继续，那王海伦呢还会继续想很多口号。那我们今天泛舟文摘了解世界要开放眼界就到这里。咱们就下次见，再见。
Just to rest upon His promise, just to know, thus saith the Lord.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 proved Him o'er and o'er. Jesus, Jesus, precious Jesus, oh, for grace to trust Him all. Oh, how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rust His cleansing blood, just in simple faith to plunge me neath the healing cleansing flood.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 proved Him o'er and o'er.
Jesus, Jesus, precious Jesus, oh, for grace to trust him more. Yes, it's sweet to trust him.